Special Air Service， 是世界上呢很有名的部队。 英国呢最危险最困难的任务呢都会交给 SS 去处理。对于一个士兵来说呢，英国的士兵能加入 SS 呢是最大的荣誉。可是呢，要进入这个特种精英部队呢是非常困难的，要经过很艰难的考验，有很大的要求，他们的体力、他们的思维、他们的应变能力呢，都一定要是最顶尖的。 他们其中一个体力的考验呢，需要在二十小时之内呢，长途跋涉64公里这么多，在二十小时就要长途跋涉64公里，而且要背着呢25公斤重的背包，很多很强壮的士兵呢，当然在这个考验呢，就被淘汰了。今天我们看到《生命记》的第4章呢，其实呢，以色列人呢。 他们也是需要经过很严厉的要求，才能进入所谓神的子民。他们要经过很严格的考验，才能被录取呢，成为神的子民。我们在第4章第1节这边，我们听到摩西跟他们说：“他说你们要听从我所有教导你们的律法和典章，要听从所有的呢和遵行，你们才能呢存活，才能呢得以承受神所要赐给他们的那个应许。” 之地，摩西呢，在《生命记》里面，在《生命记》里面很多章里面所有教导他们的所有的律法呢，他们全部都要跟从，跟从了呢，摩西说你才能享受神赐给他们的产业，才能享受继续成为神的子民。当然，上周我有说到呢，《生命记》的一大部分呢，都是一系列摩西给他们的律法，从。 其实具体来说呢，从第11章到27章呢，都是律法，而《生命记》呢，这个你可能也会想，为什么叫《生命记》？这个书名什么叫《生命记》呢？它的意思呢，就是从神命令的意思，从神命令。在希腊文呢，它的名字呢，其实是叫第二份律法。为什么要说是第二份律法呢？ 因为呢，这里很多的律法呢，大多数呢都在之前的出埃及记，和立位记呢那边出现过。可是呢，很重要的是呢，摩西这边不仅仅只是呢重审这些律法，重审这些命令，他做呢其实是要劝勉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要服从这些律法。可能我们知道呢，单单只是把律法再重新列出来，跟很强调的去劝勉他们服从那之前。 已经有的律法是很不一样的，单单只是列出律法跟劝勉他们遵守是不一样啊。打个例子说，单单只是说律法是你们吃饭前要洗手，那个是单单只是列出律法。不过劝勉你们要遵守呢，就说你们一定要吃饭前洗手，不然呢就会得手足口症，所以摩西做的就是这样，劝勉他们一定要遵守这些律法。 而且《生命记》呢，一个特征呢，就是呢，它其实整本《生命记》呢，都是呢摩西在劝勉他们的演讲，其实整个《生命记》呢可以分成摩西的演讲分成三段，三段他的演讲，第一段是第1章到第4章，第二段是第5章到第28章，第3段呢是29到30，所以从我们两个星期前从第1章第5节。 一直到今天的第4章第40节呢，其实是一段话，是摩西的一段话。而之前我们说了，在第1章到第3章呢，摩西是回顾他们之前的历史，让他们不要重复呢以前的错误。现在回顾了历史呢，第4章呢，摩西开始说到呢要遵守律法。像我之前也说到了，遵守律法是这段经文的重点。 这段词呢出现了很多次，我们下一个的 PPT 呢出现了4次，这边现在你要听从我说的，你们的律法典章要遵行，第5节也是律法和典章是你们进去遵行，第14节将律法典章教导你们是你们进去呢遵行，然后在最后呢我今日吩咐你们的律法诫命律例诫命你要遵守。 而呢，他说了这么多事，你们要遵守律法。我们说了他， 会在之后第十一章才会更具体的把一一的律法列出来。他这边一开始要说的呢，先不是把这些律法列出来，他先要告诉他们为什么我接下来要说的律法，为什么你们要遵行啊。所以先不是说什么律法，而是跟最重要的为什么你们要遵守这一些的律法。而首先呢，摩西在第三节呢就说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要遵守这些律法呢，是呢，如果你不服从神的话呢，后果就是死路一条啊。其实他简单第三节说的就是这么样。那边他说呢之前呢他们在那个地方叫巴里比尔的地方，他们已经亲眼看见了那些以色列人他们之前拜偶像的人呢全部呢都被神除灭了巴利比尔这个事件呢是被记载在民数记第25章这个事件呢应该是一两年前发生的事情。那时候呢以色列人呢因为他们被摩亚女子诱惑以色列男子呢和这些女子呢行奸淫和参与呢他们拜偶像的仪式，他们同时是犯奸淫也有去拜偶像的仪式。为什么这两个是同在一起的呢因为呢当时候摩亚人他们拜的偶像叫巴里，他们拜的神叫巴里他们认为呢巴里呢是会带给他们很好丰收的一个神这个拜的一个神会给他们丰收所以呢他们在殿里面呢在庙里面呢行淫呢是他们敬拜这个神的方式因为他们相信了如果在和庙里面的这些娼妓妓女呢行淫，他们得了怀孕过后呢就是呢一个记号说呢这个巴利这个丰收的神呢会赐给他们好的丰收。就是当时候就这个情况呢因为以色列的男子被诱惑跟他们行淫在庙里面，同时间跟他们一起呢去敬拜这个假神巴利。这里让我们看到呢很多时候呢拜偶像呢绝对不是说呢以前人是无知所以呢会拜一个雕像，一个不会动的雕像才会去拜。这边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呢拜偶像都是为了自己想要得到这些一些利益要想要得到一些享受。像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人不仅仅只是拜偶像他们是被性方面被诱惑才跟他们一同拜假神。而现在的人也是一样的很多时候呢都是为了健康为了钱为了性和爱去拜所谓的偶像去找不同的神明去帮助他们。而摩西呢告诉他们因为以色列人犯了这个错去拜假神，所以当时呢有二十千名的以色列男子呢被神呢处死，用瘟疫呢被灭除。所以这里面摩西说呢所有拜巴利的人都被除灭了，这是你们亲眼看到的只有你们这些没有去拜巴利的人，你们这些紧紧跟随神的人呢你们才能存活到今日。这是他给的第一个理由你们知道这位神是真正的神他是有所行动的神，所以你要继续服从他所有的命令。可能说到这里呢或许有人会有的感觉是呢这位神感觉很霸道不服从他呢就会被他处死。不过呢圣经继续告诉我们不服从这位神呢绝对是错误的不服从他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服从他呢确实是最大的智慧。第六节呢摩西说呢这边说你们要遵守，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和聪明。这里说呢神的律法和典章就是智慧因为生命是神创造的当然是这位神知道呢我们要如何为人处事才是最好的。很多时候呢人类就是忽略了神的律法，所以呢他们会做出呢很多错误的事情像中国呢这几十年来呢都禁止所有的宗教都在推广所谓的无神论因为这几十年来呢都没有所谓的宗教道德都没有一个道德的标准所以呢中国我们看到这些年来很多这几十年来有很多没有道德的事情 有很多没有爱心的事情发生。像我们以前在报道也看过，有人被车撞了，十几个人、几百个人走来走去，也没有一个人去帮忙这个受伤的人。我们也听到报道在中国有这位假酱油用头发做的酱油什么假的都有有假鸡蛋有假的米有假奶粉很多没有良心的商人，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道德的标准为了赚钱，就算产品吃了会出人命他们都不在乎就连西方国家他们的道德基础以前本来是建立在基督教的真理上面的所以呢我们知道他们以前自从以来呢人民都很有道德很有良心可是就连他们呢渐渐的这一百年来也渐渐的抛弃基督教他们认为他们自己现在可以了，自己可以断定什么是智慧所以呢我们看到是因为这个原因，渐渐的他们的社会呢也走向了一些错误，像他们在积极推广同性恋就是一个例子甚至推广呢一个人的性别呢是由那个人决定不是由他的身体来决定。所以呢摩西说呢完全服从神所有的律法和典章其实是神给你们的智慧和聪明因为常常呢我们人类都不知道到底什么是具有智慧的到底要怎么样去过我们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律法，也就是因为我们常常是不知道常常不明白什么是最好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不可以等到我们完全同意，不可以等到我们完全明白为什么神的律法是好的我们才去跟从我们要做的就要知道呢神的律法一定是最好的，我们一定要去服从而我们去服从师的时候呢我们才努力去思考为什么他的律法是有智慧的。但是你注意这边摩西不只是说呢这些律法典章是你们的聪明智慧他说呢是你们在万民中的智慧和聪明。为什么加这个万民中呢这里的万民呢指的是以后呢以色列他们周围邻国的百姓这边呢他们如果遵从神的律法就会成为他们在万民他们邻国的智慧和聪明呢，因为第七节这些人看到他们遵守律法的时候呢就会说哇，这国的人真的是有智慧，真的是有聪明的一个国家他们看到这样的时候呢，借此呢他们也会从中或许呢会认识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会看到他们背后的聪明是来自神这位。所以呢我们看到这边的神的计划呢确实呢是要通过服从他律法的人让更多的人呢认识到其实他是良善的人通过服从神的人去遵守他的律法，看到他的智慧，从中呢去认识神确实是一位良善的神这呢我们也知道也一直是在发生的现象就呢到现在也有很多的人因为基督徒有爱心因为基督徒呢有道德的生活对基督徒呢对基督教对耶稣有兴趣。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要传福音的最好方法呢其实就是服从神的话语，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去在每一时每一刻都想呢要如何把神的命令活出来，去做对的事情，这是很多时候呢是传福音的最好的方法当然呢我们也需要呢有时候呢去表明的去宣扬到底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什么我们也知道单单只是做好事呢最终是不能让他们认识这位神的我们还是要表明的宣扬福音。接下来呢在我们的第三点，接下来呢摩西说呢他们要服从神的律法的原因第三个原因呢是因为呢因为神与他们同在的方法就是通过他们的话语他们要服从神的命令，因为神与他们同在的方法就是他的话语，没有其他的方法了。在第九节到第十四节呢摩西告诉他们当时在何烈山神是如何显现他的同在在他们当中当时候呢何烈山有大火燃烧直冲天顶有黑暗有密云但是呢在这黑暗在这火焰当中呢 他们并没有看见神任何的形象，他们只有听到呢神给他们的十条诫命，他们也看到任何形象，只听到神给他们的话语。这里我们让我们看到什么了呢？让我们看到神要告诉他们呢，神的话语就是代表了他，甚至我们可以说呢，神的话语就是他。第十一节告诉我们，他们靠近何烈山，神要他们靠近他，是他们是神要以色列人呢靠近神本人。可是当他们靠近何烈山的时候呢，他们靠近的呢不是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形象，他们靠近的呢，是一把声音。而且之前第七节那里有说过，当摩西说呢，我当他们服从神的律法是智慧的时候呢，他说呢，有哪一国的神是如此与他们接近的？有哪一国的神是这么靠近他们的？为什么神是靠近他们的呢？因为神给了他们的律法和典章，在他们当中。因为呢，他们没有看见任何形象，只听到了神的声音，所以呢，接下来第十五节到第二十节呢，摩西说呢，他们千万不能雕刻，不能雕刻任何形象的偶像，当这些偶像呢，形象呢，当作神，来拜。这边呢，其实呢是十条诫命的第二条诫命，是很重要的诫命，神呢，摩西这边一而再的强调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他知道呢，每当人类呢，为自己雕刻形象去拜的时候呢，他们做的呢，就是拒绝那位向他们说话的神。每当人为自己雕刻形象去拜偶像，他们就是在拒绝呢那位跟他们说话的神。因为他们雕刻的偶像呢，是不会说话的，他们雕刻的偶像是不会给他们任何的指示的。这样子呢，他们就能让他们这些雕刻的人呢，把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欲望呢，投射在这些偶像当中。如果他们想象呢，神是一个给他们丰收的一个神，他们就雕出来一个给他们丰收的一个巴黎神出来。如果他们认为呢，神是喜欢他们行淫的，所以他们就认为呢，在庙里面行淫就是拜这位神的方式。很多时候呢，我们或许会认为呢，雕刻形象啊，拜偶像是那些没有读过书的人做的，是那些没有经过科学文明的人才会做的事情，是我们现在的人是不会犯的错，但是其实不是的，这边告诉我们，重点不是那个形象，重点是你在拒绝什么，重点是在追求你自己的欲望，把你的欲望把你的想要的东西呢，投射在这个形象上面。每当我们想要做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不想要听从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就在设立我们自己的形象，将我们其中的欲望投射进去，或许呢，我们敬拜的形象呢，是资本主义，或是享乐主义，因为呢，这些呢，为了带给我们利益，让我们享受。其实呢，雕刻形象呢，拜偶像呢，甚至是基督徒很多时候呢，会陷入的危险，很多基督徒呢，有时候呢，会喜欢追求某种体验，或许是让他们感到震撼，感到感动的体验，有些基督徒呢，强调的是教会有传统的装潢，强调呢要传统的穿着，还有很多拜登的仪式，是他们强调的。所以呢，很多时候他们在教会呢，就追求这种感受，而他们追求这种感受的时候呢，神的命令呢和话语呢，就离他们越来越远。他们不想要听神的话语，是想要追求自己想要的。而他们在教会里面所教的东西呢，也不是神的话语，而是世俗的智慧，让人舒服，让人受益的那些话语。摩西告诉他们呢，这一些呢形象偶像呢，都不是那位神，都不能拯救你们。第二十节他说呢，神呢，是那位将你们从埃及拯救出来的神，这位才是真正的神。而这位神呢，让你们体验的不是任何形象，让你们体验的不是任何让你舒服的感受，他让你们体验的是让你们听见他的话语， 跟随这位真正的神呢，就是要服从他的律法啊，服从他的典章，没有其他方法了，其他方法呢就在拒绝这位神。而这边呢，之前呢啊，这边呢啊，当摩西说到他们何烈山那里的啊这个情况的时候呢啊，这里其实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啊，就是呢啊，摩西我们记得他是在跟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说话啊，之前前一代的40年前的上一代的以色列人已经死了，他跟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说话啊，他说的时候他在第11节是说呢，是你们来到何烈山。12节说呢啊，你们听见声音，说你们没有看见神像形象啊，摩西是用你们这一句词啊，可是呢啊，其实呢40年前在何烈山的人呢不是这一代，不是吗？是上一代啊。为什么用你们呢？他跟他们说你们的是这一代啊，这一代的人呢，很多时候呢，很多人呢在那时候呢都还没有出生啊，或许呢很多呢只是小孩或婴儿，他们最大的呢当时候只有19岁啊，很有可能当时呢啊只有20岁的成年人呢才能靠近何烈山啊，其他人呢在远远的一处。可是为什么摩西可以说是你们到山呢？是你们听见声音，你们没有看见形象呢啊？我觉得啊，最终的答案呢啊，他可以是用你们呢啊，因为呢啊，摩西知道呢，这个是他们所有以色列人啊，身为以色列民族的一个共同的经历，虽然是不同一代，不过都是他们以色列民族的共同经历啊。虽然他们没有在那里呢啊，可是呢，这一代的以色列人呢，他们的命运跟他们的身份呢，都是跟那时候何烈山的体验啊紧紧相连的啊。上一代的以色列人呢，要如何啊被这个所谓的这个事件呢，要如何塑造他们，如何过他们的生活，如何服从神的话语啊？这一代呢，也是同样的，要有同样的被塑造啊。神如何去显现给上一代，他是如何的神，要如何服从他？这一代也是一样的，要去服从这样的神啊。我们甚至可以说啊，何烈山的经历呢啊，是对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啊是更有关联的。想想不是吗？因为上一代的以色列人已经死了，他们已经不能进入应许之地了，上一代人已经死了，不能遵守神的话语了。神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去应许之地的是这新一代，而要遵守神的话语的人呢，也是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所以呢，摩西可以对这新一代的人说呢，是你们听见声音，是你们没有看见形象，所以你们呢要遵守神所有的律法。他们虽然当时没有在那里呢啊，不过当时候的经历呢确实是属于他们啊的真实事件啊。这个呢其实呢跟我们基督徒呢啊很有关联啊，我们很多呢都没有在当时候耶稣死和复活的时候啊，我们没有在那边，对吗？可是呢啊，那个事件呢却塑造了我们基督徒的命运啊和身份啊。我们通过上一代的基督徒啊，传给我们啊这个历史上真真实实发生的事件啊，传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啊，这个是神为我们啊成就的事件啊，是我们的事件，我们呢要被那个事件所塑造。而呢啊，摩西呢把他们当作整个群体来看的这个现象呢啊，他继续在第25节到31节呢这样子的向他们说话啊，他警告他们啊，他告诉了他们这些不能拜偶、不能雕刻偶像的这个诫命呢啊，他就告诉他们以后如果你犯这个错的时候的严重性是什么啊。他说呢，就算以后如果你进了应许之地啊，如果你做了父亲、做了爷爷，你老了之后，就算在那个时候呢，如果你在那个时候雕刻偶像的时候有那个罪的时候，他说我发誓你们一定呢会得到神的惩罚，你们一定呢不会在迦南地啊长久，你们必然呢会全灭。他说呢，神会将你们赶出去啊，让你们被赶到其他的国家去。可是呢之后呢，当你们又悔改之后，如果你们再次忏悔、再次寻求神的话，神会再次啊怜悯你们。 所以这边摩西告诉他们以后的恩典，以后的审判和以后的恩典。如果你看的话呢，啊，同样的他是用你们这个字，说到审判的时候也是用你们，恩典也是你们，啊，很明显的啊，这一群会被审判的人跟后来那一群会被得到恩典的人不同一样的一群人，对吗？啊，这边看到那些被审判的人都会被除灭，他们被除灭死了过后呢，啊，就不会得到怜悯，啊，所说到你们会得到怜悯的呢，啊，其实啊是那位犯罪的以色列人的下一代，啊，他们会得到怜悯。可是呢，啊，摩西同样啊说是你们，因为把他们当作是啊一个民族啊去看待。神会审判犯罪的以色列人，神也会呢施恩典，给再一次转回神的以色列人，啊，这边要告诉我们呢，最终啊，神立和约呢不是一群人，而是呢以色列这个民族。啊，或许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应用呢？啊，这边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啊，最终神一定会完成他的救赎计划，最终神一定会拯救一群人。我们知道呢，就是在那些啊，他拣选在基督里面被得救的人。啊，可是呢，我们当中到底哪一个人是属于被拣选的人？哪一个会最终到那里的人呢？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有一群人啊会被拣选。啊，有谁会在这个被拣选的当中呢？要看每个人啊对神的回应。所以我们要做的呢啊，只要确保我们是那些回应神恩典的人，而不是那些顽固拒绝神的人。接下来呢，在我们第四点，摩西给他们最后一个啊，他们为什么要遵守神的律法的原因，而这个最后一个呢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啊，因为呢这边说呢啊，的确耶和华是那个独一无二的神。这里32节到39节呢啊，摩西说呢啊，你们去思想一下啊，自从世界被创造以来啊，有没有发生过像神为你们做的事情？啊，有没有一个民族呢，真的是在火焰当中听见神的声音，而且还能存活的？啊，有没有另一位神是像耶和华一样，用神迹、用奇事、用他的大能，将一整个民族啊，从一个国家拯救出来？这里摩西要让我们知道呢，啊，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看到的事件呢，的确是与众不同的，啊，的确是在没有其他地方、没有其他的人呢当中呢，啊，有发生过的。有些人呢或许会认为呢，啊，在我们基督徒啊发生的神迹呢，啊，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啊，其实呢和其他宗教啊也是一样，也是有发生的。有些人或许会有这样的一个以为呢，啊，是因为呢他们拿来做比较的呢是那些医治的神迹。是那些说方言的神迹，是那些呢灵恩派所谓的被圣灵影响的神迹，他们以为那个神迹呢是最重要的神迹来做比较，就认为说呢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其他宗教也能做得到。但是我要说呢，很多时候呢那些所谓现代基督徒所强调的神迹呢，很多时候呢可以是人造的现象，而且呢很多时候呢就算是神赐下的医治，就算是神给的圣灵的动工呢，其实他的目的呢都不是为了要证明呢神是值得被相信的。我们相信呢神或许有时候会赐下那些恩赐，不过很多时候呢他不会赐下，而神给这些神迹、这些恩赐的目的呢绝对不是用来证明神是存在的。因为神也告诉我们这些迹象、这些现象呢撒旦也能复制。很多时候呢人类通过自然方法、自然法律自然的那个条例呢也能让它发生。那个不是神要让我们看到呢能证明神是真的。他让我们看到呢其他宗教是绝对不能复制的，其他人民不能复制的呢是他在历史上大能的作为，像他呢带领一整个民族从埃及出来，毁灭法老的军队，劈开红海，让他们在旷野存活40年。而且我们要知道呢这每一个事件呢 都是呢在神仔细的指示下才能发生的，都是神之前说了一些话语让他们执行，才会看到发生的事情，的确呢是独一无二的事情，的确呢是没有听过的。当然很多人的疑问是这一切是真真的实实发生了吗？这一切是真的是我们相信是历史上的事件吗？当然我们知道呢从出埃及记到生命记的这一些事件呢我们确实是没有一些考古的证据去来对证，我们有考古的证据呢不代表它不是事实，只是没有那一方面的证据，我们有被保留下来的呢就是我们阅读的旧约的经文，和一个被保留下来呢就是以色列民族的这个存在，请你们想一想，过了这么多年还有这一群以色列人，而且他们现在的习俗呢所过的一些节日呢都和当时旧约发生的事情的旧约事件呢紧紧相连，这其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事实，他们所过的逾越节很多的节日呢都跟当时的事件呢紧紧相连，他们一代一代的呢都还是在重复去纪念那个事件，还有旧约圣经呢传了这么多千年还是很好的很完全的没有错误的被保留下来，这个当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只是没有考古方面的证据。当然我们基督徒呢要知道虽然我们有很好的考古证据能带我们回到当时候的事情可是呢我们有能最比较靠近的比较可靠的证据呢就是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这确实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这确实呢也是神让它发生让我们看到呢在背后操控的确实是那位真神，而且我们要知道呢这个所谓的耶稣基督死和复活的证据呢不只是那一次性的事件不只是说他死和复活，证据呢还包括呢在耶稣还没有降世之前这本在之前都已经存在的旧约经文呢都已经有预言了，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呢这个旧约就已经预言了到底耶稣会如何降世，甚至预言如何耶稣会如何死如何复活，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证据，让我们看到唯有他这位神呢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一切的加起来呢我们不能说呢只是巧合或者是一群人所制造出来的，因为很明显的神的大能呢是跨越很多个时代，让我们看到确实是神带领这个民族而不是这个民族呢自己想象的神出来。第三十五节呢这边说呢这一切的事情这一切空前绝后的事情呢为了什么呢？为了神要让你们知道要让你们看见确实唯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了，神的大能都要让我们看到很明显的就这位是值得我们称神的那一位，而三十六节也说呢而且呢神让我们听见他的声音让我们知道他的律法和典章因为这位独一的神呢他要教导我们要如何过有智慧有聪明的生活这位高高在上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呢他很靠近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了他给我们的话语他与我们同在的话语呢就是他赐给我们的福和荣誉，当然我们要知道呢神给我们的话语呢也同时呢是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要求，因为呢三十九节摩西是这么样总结，他说今日你们要知道也要记在心里，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上帝，再有没有别的了，所以我今日吩咐你的律法诫命你要遵守，好让你可以得福，好让你呢可以在上帝赐给你的国度呢 可以长久。神的话语是绝对的，如果我们不服从他的话语呢，神告诉我们，我们是绝对不能存活的。这个也是摩西要以色列人知道的，所有的你都要遵守，你不遵守的话，你就不能在这个神面前存活。而神要求以色列人做的呢，他也是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去做的。神的律法呢和典章可以被总结为呢，我们要全心全意全力爱主我们的神，我们要爱人如己。可是呢我们和以色列人一样我们都做不到，很多时候呢我们都违背了神的律法。所以呢我们其实和他们一样，我们也不应该存活在神的国度里面。所以呢和以色列人一样呢，我们都需要神赐下怜悯给我们原谅呢我们遵守不到他的话语原谅我们犯罪违背他的心。而我们要知道呢就在基督里面呢，在耶稣里面，基督里面呢，我们才能被原谅因为神告诉我们呢，只有耶稣呢能为我们满足神所有的律法和典章只有耶稣一个人呢是全心全意全力爱神的只有他那一个人呢真正的是爱人如己的。所以呢我们要务必的呢，我们要信靠呢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的救赎这样子呢我们才能被神接受。同时呢我们也一定要服从神的律法和典章，神所有的话语我们都要服从，因为神对他子民的要求呢没有改变过，还是一样的。神的话语从始至终都是公义的，都是要我们去服从的。一开始说到呢要成为英国的那个 SAS 成为他们的特种精英部队呢是要经过很大的考验是非常困难的今天呢我们听到了神给我们的话语，听到了神所说的所有的要遵守的律法和典章其实我们知道呢单单只是要成为人要成为神所创造的人类呢，其实都已经是一个很不可能的任务单单要成为我们应该成为的人呢都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我们必须呢要服从神所有的话语可是感谢神我们做不到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想做的事情呢耶稣都为我们办到了，也就是因为这样呢，耶稣完全了人类应该做的事情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能盼望在天国呢我们会成为神完美的创造物我们能呢享受神的荣耀。而现在我们也能看到呢身为神所创造的人类呢其实是很大的荣誉是我们要谨慎去看待的，是我们现在呢就要努力的去活出神给我们的智慧的律法和聪明的典章。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确实你展现了你的作为你让我们看到确实你是掌管万物的神，你已经有所行动你已经告诉了我们的话语，我们不能呢再忽视你这位神。我们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呢你都以耐心以慈爱的去展现给我们看，要我们知道我们要如何去服从你。请你再一次的呢帮助我们听从你的话语从你的话语当中呢知道确实你是那个独一无二的神除了你以外再没有别的。也感谢你呢这么有大能的神呢你是施恩施怜悯给我们的神，通过耶稣基督呢我们确实能得到成为你的子民的荣誉。请帮助我们继续的去思想耶稣所有我们成就的，也继续去依靠他，也帮助我们确实看到你的律法你的话语是绝对的，是我们绝对要跟从的。 是你给我们很大的智慧和聪明。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